电影是人生百态，在光影交错的荧幕背后，每一个镜头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角色都映射出你我的影子。我是黑糖黄家俊，欢迎收听电影里的黑糖味，让我带你一起穿越荧幕，听听电影人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黑糖。本节目除了可以在正声台北台收听之外呢，也同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上架，更欢迎您使用 KKBOX， 就可以在每一集节目最后听到黑糖为大家播放的电影歌曲咯。电影的类型很多，每个人的喜好都不太一样，我身边有人特别喜欢恐怖电影，也有人很喜欢看鬼片。黑糖自己呢，喜欢看的是僵尸片，但说到鬼片，其实我有点怕怕的，因为看完之后晚上可能会自己吓自己。那大家谈到鬼片，第一部印象深刻的是什么样的作品呢？我们节目的制作人，说除了帅气的吸血鬼之外，他其他鬼片都不敢看，因为常常会把自己吓到不敢睡觉。黑糖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1987年的香港电影《倩女幽魂》了，因为男主角张国荣很帅，女神偶像王祖贤呢，在里头有一段很令人印象深刻的人鬼恋情。那这个系列呢，一共拍了三集，除了电影还规划了电视剧，甚至红到很多综艺节目都会玩《倩女幽魂》的梗。大部分的鬼片的故事背后都埋着一些冤情，表达的是人跟人之间的思念。你怕的鬼可能都是其他人很想见但是没有办法见到的家人或者是心爱的对象。来到台湾呢，经典的恐怖鬼片大家会想到什么呢？中邪。那中邪呢，在2003年推出的第三集，听说第四集也即将开拍的，可以说是台湾鬼片系列之冠。今天电影人的味单元呢，我们就要来邀请到华影国际影艺有限公司的执行长周介中 Jeff，他就是《中邪》这个部电影的电影监制，我们要请他们来跟我们聊聊呢，电影监制这个工作到底都在做些什么。节目最后呢，声音的味单元也将为大家介绍《倩女幽魂》的主题曲，我们马上来进行电影人味。电影人的味，关于那些荧幕背后的点点滴滴。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周建中电影监制 Jeff。 Hi Jeff。
Hello 黑糖导演好，正声广播电台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Jeff 周建中。
Jeff 呢，听说15岁，还没有登大郎就开始接触电影产业，而且中间还离开到美国去念书，念的是行销跟管理，之后呢40岁才重新回到这个产业。那他参加过的一些电影的团队或者作品非常的知名，像是痞子英雄首部曲，听说他当初在参与其中的时候还帮忙拉到了超过1亿台币的这样的一个赞助的金额，是台湾电影史上最高的记录。到了2018年他开始制作中邪系列的电影，曾经也囊获了金马奖跟台北电影奖的入围，还有在票房上的成绩也非常的厉害，所以今天一定要 请这位非常成功的电影监制跟我们聊聊。Jeff， 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年轻就进到这个产业啊？
我高中那个时候因为对影视就很有兴趣了，所以后来就念了华冈艺校，进入华冈艺校就读。那刚好因为父亲的关系，就刚好中影中央电影公司有一个编导演训练班，那父亲就想说既然我想往这个产业，就看在我下课后要不要过去中影上这个编导演训练班。所以我在高一的时候下课就跑去上编导演训练班，那那个时候就刚好认识了台湾的一个导演叫蔡岳勋导演，我们刚好同期，然后他就带我去拍僵尸片，所以我后来下课就都在片场，开始从场记、助导、副导一路就一直在拍僵尸片，所以刚好进入的是台湾商业电影在僵尸片的晚期的时候，从《海贼王》《哈喽僵尸》开始接触到了电影，那当然就 高中就念得很坎坷了，家里也就很头痛很担心，然后就送我出国去念书。那后来发现其实我最爱的还是小时候拍电影的那一段过程，所以在《痞子英雄》这部电影的时候，蔡徐坤就找我回来，所以后来就回来台湾开始从事，这几年就一直在拍电影，在从事电影的产业。
我非常难得的经验，很早就进到业界去工作了，那个时候就接触了僵尸片，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类型电影奠基你之后回来继续做鬼片这样的一个缘故。
其实这几年我也在思考到底这个的因果或是到底前后有没有影响，我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是有串联的了。但是说当时决定要做中邪系列，那当时也并不是因为说真的小时候拍过僵尸片，而是觉得这个的市场它有一定的族群，那这几年台湾电影又比较保守，相对的就说当时纯粹是因为在市场的考量，对投资人的回收的一个考量下，然后决定来做中邪。那时候有一个也是音乐界的一个电视制作人的一个前辈来找我们说，是不是一起要来做这个恐怖片，所以当时我们就决定一路一路这样子从恐怖片开始来做起。
对，在2018年那个时候的确台湾的鬼片的票房市场反应非常好，
是
那时候甚至有一句话就是做鬼片跟做黑道片，像最近角头嘛，哈，
对，
哇，那个票房很容易反映出来。但是你可以接二连三的系列一直拍，甚至连第四集，真的是因为票房的成绩吗？
其实应该说是了。其实做第一集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要做第二集的打算，当时只是想说让第一集有一个好的成绩，然后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比较不同的恐怖片，然后那当时那时候也考虑了很多，包含韩国、日本、泰国，甚至在恐怖片都做得很成熟。
对，
那台湾如果我们要做恐怖片是需要做什么类型的恐怖片，那当因为那时候台湾电影要走出去真的很困难，所以那时候我们还是希望说先做在地化了。泰国比较类似佛教的国家，包含日本的体系，包含韩国的，都有一些文化的背景跟宗教的元素在。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台湾应该会属于比较道教的元素，所以我们其实中邪系列都一直希望可以从道教的因果的部分来去探讨，来去做一个这个恐怖片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方向来前进。那是后来在中邪第一集上映的时候，那我们去跑戏院的宣传，我跟导演就遇到很多的粉丝，他们就一直希望我们是不是再继续拍第二集。那其实我们是拍完了第一集以后跑戏院宣传的时候，那个时候观众一直要求，以后我们才跟导演讲说，那我们要不要再来同团队再来继续做第二集，那再从第二集第三集一直延伸，那一直做下去。其实说真的，因为恐怖片目前都没有大陆的市场，然后所以台湾的观众的支持必须要占至少要到八成的这个回收，所以我们就一直其实也希望了，中邪系列也一直希望，就说观众可以一直支持下去，然后可以让这个全新的这个团队都有潜力的一个中邪的团队都可以继续一直拍下去啊。
对，听起来应该是已经有固定的一批支持的影迷了哈。
对，我们其实这几年也当然很努力在做，那也很感谢这几年中邪的粉丝们一直在支持，那慢慢从台湾的粉丝，现在海外也有一些开始有一些粉丝在关注中邪的系列，这是我觉得这几年还蛮开心的一件事情。
黑糖自己很怕看东方的鬼，因为我觉得东方的鬼真的蛮吓
的，比较有
地气了，对，西方的鬼会至少可能有点距离产生的美感，你会觉得那个好像不会出现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所以当年因为 Jeff 的邀请，我也去看了中邪的第一集，那其实自己蛮喜欢的，因为真的你把很在地台湾的那个文化或者是甚至是信仰的图腾放进去，那个当然就是让这样的鬼片能够在亚洲地区不同的国家里头被看见了。那我觉得蛮不容易的，真的是你这个系列已经要做到现在第四集，这个第四集听说目前有很大的一些自我突破，除了团队全新之外，
其实应该是说我们又回到一些，因为这几年其实从中邪系列那个时候刚开始包含导演廖瑟涵也是第一支的长片，然后包含编剧，包含摄影，包含甚至美术，许多都是新的一些团队，那到第二集也开始，那因为 因为当然《重邪》系列第一、第二集、第三集口碑都不错，票房也不错，所以常常我们临要决定要拍的时候啊，这些原本的我们这些草创的第一集的工作人员有几个就会脱队，因为刚好还接到其他的案子，有其他的事情在忙，所以整个的团队变成我们一直在像这是第三集的，其实很多也都还是第一集的团队又回归这样子，或甚至有的是第二集的团队来进来，那我们就当然就说导演这边我们还是一样同样的跟着思涵这边我们一路的这样子走下来了。对，其实就说团队偶尔会有一两个脱队，但是还是一样把这些最原始的这些大家一起来再来在第四集一起来拍摄这样。
我相信很多听众跟我一样会很好奇哦，鬼片拍多了会不会真的遇到鬼，你自己不会怕吗？还是平常就很爱看鬼片呢？
我其实一开始都不太看恐怖片的，到决定要做重邪系列才开始看。那我记得要拍的那段时间，那看的大概比这一辈子都还多。常常有时候一个人躲在公司，最后大家都下班了，然后自己在电脑里面开始做功课，开始来看。那我觉得拍恐怖片重邪系列让我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说第一集的时候，我在拍的时候，我觉得我对神明是完全相信存在了，但对无形的部分我还是半信半疑。那到第二集的时候就因为亲自碰到，所以是完全相信无形跟我们共存。
真的有这样的经验，
是是是，完全，因为其实我们现场都还是有法师在哦。那如果看到重邪电影的片尾哦，你会很仔细的看，你看宗教顾问可能有六七个，那包含还有一些不愿意挂名的一些修行人也都一直在帮忙的这个电影默默的前进哦。所以到第二集我就完全的相信它的存在，那到第三集的时候就变成一种共存，一种互敬，大家彼此尊敬彼此，大家在这个空间里面，
就你在鬼界很有名就对了。
也没有，我们就不只拍给观众看了，其实也是照一些老师在讲，其实我们的首映或我们其实有一些演出的时候也有一些无形的一直在来关注，也一起来看。
这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过程哦，因为创作者包括像 Jeff 的监制的角色，你要完成一件事情，那意志力真的很强。从完全不看鬼片到非拍不可，甚至跟他们共存，哇，这个真的很不容易。那再回来电影监制这个工作，因为它就是一个团队很重要的一位人物，到底电影监制在做些什么事？
其实这几年很多人来问我到底监制要做什么，那
只是挂名吗？
我觉得应该是说能做我就都做了，那我也没有想到说到底什么是电影监制要做的，只是觉得我可以参与我可以做，那就开始做。那到其实前几年金马的时候找了一个好莱坞的制片人，他来讲所谓的 producer 一个电影的监制或制片人的角色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他形容的蛮好的。当然前几年如芬姐出了一本书也提到，就说电影的制片人监制是第一个进场最后一个离场的一部电影的人，那时候我就觉得还其实蛮贴切的，通常一部电影的草创从一开始的概念，那到最后决定起来，然后找投资人找导演组团队找演员，到后期到行销宣传到海外上映到整体，那一个监制其实就是大概从一开始到最后都要去完成。那好莱坞的一个制片人他讲了我觉得蛮贴切的，他说其实一个 producer 就是一部电影里的 CEO 哦，那他会负责整个电影的主导，到拍摄的时候再把 CEO 的权力交给了导演，那他自己退身为CFO 来控制整个的预算财务的整个状况，那到拍完了以后再把 CEO 的权力拿回来，再继续的把这个电影完成到最后。所以我觉得这几年我也就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然后听到大家来形容，我觉得他们都讲得很贴切，其实大概电影监制不外就是大概把整个项目去从没有一直推动到结束。
哦，果然 Jeff 是去美国念的行销管理回来哦，用这个非常简单的形容的，就让我们可以一听听得很清楚。所以拍电影可能对大部分的电影来讲都是一件很浪漫哦，或者是创作事，但对监制来讲，它就是一场战或者是一门生意，是吗？
我觉得监制很像是，因为我本身学管理哦，那在国外受到教育，就说一个 MBA 的毕业生就是一个所谓的专业经理人了。那我觉得电影的监制其实就是一个专业的经理人，就是说我们来做一个项目，然后找投资人，那我们来做管理，来做营销，然后 对这些投资人来最后来负责来接来获利。那其实监制很像就是一个专业的经理人，然后在经理的一个项目，只是我们现在在经营管理的这个项目是电影啊，是一个做梦的一个产业哦，所以就也很感激，这年真的很感激愿意支持我们、相信我们的一些投资人，让我们可以一直在努力的完成大家的梦想，跟团队继续往前进。
是，台湾电影过去从新电影开始，大家看到或者聚焦都是导演这个角色在发光发热，那为了让这个产业好，其实慢慢看到越来越往商业电影，就是监制制片人这个角色要出来，像 Jeff 就是台湾很重要几个大监制，像你刚刚提到叶如芬、哦、或者烈姐，
那烈姐对，
包括您都 是。所以你觉得电影监制这个角色到底它影响一部电影的成败有多重要？
其实我觉得电影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团队当然都在这里面都很重要了，那只是主导的部分哦。就前几年当然就是说整个的制片制体系在台湾早期都还是导演制了，我就常看到导演为了理想，为了完成一部电影，然后
卖车卖房，
对，然后背负了很多的债务。
那您要卖车卖房吗？
我还好，没我车不是我的，我房子在台湾也没有房产。对
，Jeff 哥是非常会找资金、找投资者的。对，
就这几年还好，就说几个作品，那投资人也都有一些回收，也都很支持了。那在口碑啊，在获利都还是有一些，在目前台湾电影算是比较当赛的一种情况下，都还是有一些 return， 那算是很幸运了。对，那我觉得就说这几年的改变哦，就说台湾开始慢慢接受好莱坞或是大陆整个市场性的一个变动，那整体开始制片的这个主导整部电影的体制开始成型。那大家也比较担心说以前导演制比较因为导演会为了要求把自己作品做到完整，所以就比较不会有在预算上面的一个考量，所以常常会遇到很多的投资人最后都对产业有一点在信心上面的不足，那甚至造成整个回收上的一些困扰。那这些年我觉得台湾很不错，就是说整个的制片系统、财务系统和商业系统进来去主导了，那变成导演这边就必须由这个制片人这边来去做沟通，等于制片人扮演的一个角色，就是在投资、在商业和导演的创作上面，然后来做一个协调沟通啊，怎么样去把这个平衡点掌控的最好？当然，就是说这几年当然刚提到的烈姐、如芬姐都非常的有经验，而且都完整的非常好。
我相信因为现在人才辈出，很多新的创作者、新的导演出现，他们都很乐意跟不同的团队甚至新的游戏规则一起工作。
嗯，
那过去因为导演实在太光芒太耀眼，所以每个人其实都想要成为那个被看到的人，但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当创作者、当导演。其实我觉得监制跟制片这个工作一样很重要。您自己觉得如果有心想要走制片，想要走甚至是管理一个团队更有责任的这样的一个兼职，你给这一些后辈的新人什么样的建议？要怎么样去具备哪些什么样的能力？怎么样学习？
我这几年很多人问我说，怎么样当一个好制片？那我觉得他当然有阶段性，就是说第一个制片他要很乐于处理问题，就是说当你今天去遇到问题来了，你去处理这个问题、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在心里面得到一个很大的喜悦跟满足。那当如果你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或者你有这个认知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当一个好的制片人，
人格特质就符合了，
对，你就适合，然后再从制片的系统里面然后慢慢的累积，然后最后找寻更多的资源。那当然坚持了，就是说你对市场上的一些敏锐度，然后你坚持做一些事情，那也可以得到市场的一些很好的一些反馈。那相对的，我觉得慢慢经营，就会是一个好的制片人了。那当然，当导演这几年，其实我觉得大家在改变，然后就说不是像以前导演在主导的时候啊，但是很多导演真的都很伟大了，也面对了很多的压力跟全部的责任。那我觉得整个产业势必要有一些分工，就大家去把各自的专业的部分去来分工，然后把各自的分工做好。那这样子当然一部电影它可以得到的反馈和 大家承受的压力也就不会那么大。
对对，这个真的蛮重要，你愿意从 CEO 退到变成 CFO， 有些人可能在这个交接的时间的段落没有做好，这部片真的最后的结果就有很大的影响。
对对，最后不能都是导演再来承担所有的成败了，那个我觉得对导演是一件比较不公平的事情。
没有大海的暴风雨，考验不出、训练不出一个好的水手，所以每部电影应该也是一趟这种冒险旅程。
真的，每一部电影要解决的事情都不一样，享受的快乐也都不同。
对，我相信因为监制或者是电影工作者可以因为拍片工作经验的累积越来越有更多处理状况的问题，但是那个心态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是，
那听说您终于要拍恐怖片之外的类型电影了，96分钟。
其实对对，刚拍完了这个96分钟这部电影哦，就是其实中间我还是拍过很多了，只是真的这几年开始主导。那96分钟类型其实跟痞子英雄有点类似，
对，灾难片、
灾难动作，
这是台湾很少的类型。
对，因为台湾的市场这些年，刚刚我聊到就是说在走出去上面会比较辛苦了哦，因为台湾电影的产量跟类型毕竟没有那么的丰富，那在海外看到台湾的电影的类型并没有那么多。那以96分钟就当像当时痞子英雄一样这类型的片子，就说如果在台湾市场只有台湾市场在支撑的话，其实很难去完成这一类型的片子。那当时其实也是一个年轻的导演来找我，那因为刚好做完痞子英雄，所以他想要做一个这个96分钟的台北到高雄，然后高铁
上的灾难，
对，最快的一般直达车就是96分钟，然后里面有炸弹，有很多的这个动作爆炸推理，那一个大量的一个特效的一个商业电影。
是，
那台湾当时我也知道台湾要完成这一类型很辛苦也很困难，那也经历过了8年，我跟着导演开始，我们每个礼拜四开始来讨论剧本，然后慢慢慢慢剧本成型，那开始来去找寻搭建的场景，再加上疫情，然后又改变了整个拍摄的系统，所以我们这次部电影做了很多台湾电影第一次的尝试哦。那也预计在明年2025年，也许第二季的时候会来上院线。到时候也希望说大家都可以共同来支持这个不容易的一部台湾电影。
哇，好期待哦！该不会片长刚好就是96分钟？
其实原本我跟导演很想要96分钟，但是加片头片尾加彩蛋啊，里面的故事又有很多要去说的哈，所以我们也希望控制在大概在110分钟左右，
是是是是，
目前朝这个方向在努力。
非常期待，光想要看那个高铁里面的场景跟故事怎么进行就很不容易了。
是，我们其实也这次美术组也很早就进来哦，整个美术组团队，所以我们其实从去年2023年开始就已经在设计整个高铁的车厢。那因为台湾高铁它其实是日本新干线哦，所以我们里面很多的零件，包含座椅的布整体，都是从日本这边原装订过来，来台湾组装而成。那现在会落在这个中台湾影视基地的 CPO， 那也很高兴，也一直这几年一直努力，希望它可以留下来。那现在拍完了，我们也会把这个高铁车厢留下来，来做全台湾第一座的高铁智能摄影棚。那以后当然台湾的剧组或是海外的剧组要拍摄类似的题材，都可以到这边来继续拍摄，不用再重新花了这么多庞大的预算再来重新搭建。
太棒了，太棒了！不是只是至少我们选选，还帮台湾电影留下了很多很重要的足迹。其实 Jeff 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如果去做生意，应该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但他留在了电影业这个行业里头。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您谈谈，做电影拍电影对你来讲，这个人生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觉得电影后来在有一次一个在美国一个自我成长的一个课程里面哦，那整理了到最后，其实我在美国的生活只有68分，那小时候我拍电影是88分，那后来那时候刚好一转念，我说那我为什么不朝我自己心里最快乐的事情来，所以刚好蔡徐坤来找我做痞子英雄，我就回来了哦。那我觉得拍电影对我来讲，就是说它是让我在心里面最快乐的，在自我的内心里面，当我拍电影我就很快乐啊，在现场我也跟着大家一起的去前进，然后去拍摄，甚至一起解决问题哦。那所以我觉得拍电影是我最快乐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我很感谢说，哎，这几年投资人愿意支持，然后让我可以来做我自己最快乐的一件事，来去把这个作品经历过的过程，然后最后呈现。那我当然也希望说，所有听众也都可以找到自己最快乐的一件事情，不管在任何的产业，那在任何的一个工作岗位上面，那可以来实现自我的理想，让自己做最快乐、最有理想的一件事情，那是一件再辛苦也不会觉得苦的事情。
是的，谢谢 Jeff 在节目最后呢送给我们这么棒的一个礼物哦。把兴趣当作工作未必是最幸福，但是把你的工作变成一个最快乐的事情，再苦我相信你都可以甘之如饴。好，我们今天谢谢 Jeff 来到现场，谢谢。
谢谢黑糖，谢谢正声广播电台的观众。
今天声音的味呢要来分享的是1987年张国荣主唱的同名电影主题曲《倩女幽魂》，它是由黄沾作词填词作曲。主旋律呢是黄沾呢他去法国坎城影展的时候一个晚上凭借着灵感就写完了这首歌。听说呢里面歌词描述呢是香港人在当时候的一个心态，因为歌词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入睡人茫茫。好，那这个歌曲的结构是一段体，是用小调的调式来写成的，而且编曲呢是戴月明用了很多民族音乐，甚至加上了电子合成器还有爵士鼓这样的一个混搭。中间有两段呢2分钟的纯音乐的间奏，用的二胡琵琶古筝来加入演奏。那这首歌呢也得到了第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的入围。最后我们就来听听张国荣演唱的这首《倩女幽魂》。我是黑糖，我们下周见。
人生梦如路长，让那风霜留脸上。红尘里美梦有多少方向，早痴痴梦幻一心安，路虽人茫茫。人生是梦的延长，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何从何去，迷我心中方向，风悠悠在梦中轻叹，路和人茫茫。前路快乐少年郎，在那崎岖中看阳光，红尘里